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首先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报道，是由尼克·蒂米尼斯执笔的，标题是鲍威尔强调就业市场担忧为降息铺路，副标题是美联储主席认为情况充满挑战，因为关税推高了成本，劳动力市场似乎疲软。周日曾经与网友预告过，本周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周五，也就是今天，在杰克森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上鲍威尔的讲话。华尔街普遍预期鲍威尔在这次讲话当中会对九月份是否降息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今天鲍威尔这个讲话，他满足了华尔街这个愿望，而且给出了华尔街最想听到的答案。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为美联储最早在下个月会议上降息打开了大门。他表示，就业市场进一步放缓的前景可能会减轻人们对关税导致成本上涨将加剧通胀的担忧。这个话啊，你看它就出现一个大变局，因为在七月份的美联储会议上，美联储的委员们认为在通胀的风险与就业放缓的风险两害相比，七月份票决委员们认为啊，通胀的风险更大，大过了就业放缓的风险。那鲍威尔今天这个讲话就颠倒过来了，就更担忧就业放缓的风险了。那这个潜台词就很容易推导出来，降息比不降息更好。鲍威尔称风险平衡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所谓风险平衡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胀风险与就业放缓的风险。尽管劳动力市场看似稳定，但这是一种奇怪的平衡，是由劳动力供需双方明显放缓造成的。他表示，这导致了一种异常的情况，即劳动力市场结果差于预期的风险正在上升。鲍威尔说，如果这些风险成为现实，他们可能很快就会以裁员人数大幅增加和失业率上升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过鲍威尔的言论指出了对通胀的担忧，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采取一系列大幅降息的预期。那么这个转折呢，他就提示鲍威尔暗示降息，但是华尔街也不要得寸进尺，丢掉那一种啊美联储可能大幅降息的预期。鲍威尔是这样表述的，关税对消费者价格影响已经清晰可见，预计未来几个月将累积。美联储会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价格上涨是否会大幅加剧持续通胀问题的风险。所以鲍威尔他就表达出来这样一种心境，前怕狼后怕虎，确实前面有狼后面有虎。鲍威尔首次表示他对基本情景的预测的信心有所增强，即关税导致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将相对短暂。他警告称，一次性价格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下子上涨，因为关税上调需要时间才能渗透到供应链中。鲍威尔表示，关税驱动的成本上涨有可能引发更持久的通胀问题，例如如果经通胀调整后的收入下降，工人能够从雇主那里获得更高的工资。鉴于劳动力市场并非特别紧张，而且面临越来越大的下行风险，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发生。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允许一次性的价格上涨演变成持续的通胀问题。他表示，最终结果是通胀上升的风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使美联储陷入充满挑战的境地。那么由最了解美联储的记者尼克·蒂米尼斯写的这篇文章，他实际上是传递的两个信息。第一呢，是鲍威尔认为就业放缓的风险给经济造成的损害正在加深，即使是面临潜在的通胀，鲍威尔主张呢必须先顾及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问题。第二个关键信息呢，是鲍威尔认为关税导致的通胀威胁仍然存在，还需要啊密切关注通胀形势的演变。那么这个潜台词呢，就是降息的幅度啊不会太高，甚至呢通胀明显上升的情况下还会终止降息的进程。所以他这篇文章呢，是所有报道今天鲍威尔讲话和分析评论当中是最权威的，也是最忠实的 表达了鲍威尔的含义。那么彭博社在报道鲍威尔今天的讲话当中，他透露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这个值得呢网友们关注。他在报道当中，他指出一个美联储内部的情绪啊在发生变化。就鲍威尔呢，他只是票决委员之一，他没有办法决定是否降息的，他只是谈他个人的看法。那么美联储的票决委员里面，目前这个时间节点，美联储高官呢，他们对九月份降息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除了两个川普任命的理事鲍曼和沃勒坚决支持降息之外，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玛丽戴利明确表达了他支持九月份降息。另外，这个报道他还透露 LT 在过去两年一直向网友推荐的美联储的中位数，这是 LT 给他的标签，因为他每次的观点都与美联储最终的结论吻合，那就是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这个印度裔的尼尔卡斯卡里。卡斯卡里啊，终于发声了，他说他支持九月份降息。那么按照过去几年的经验来讲，这个卡斯卡里啊，他对形势的判断，对美联储政策的走向还是非常有权威代表性的。加上鲍威尔本人今天这么鲜明的立场，九月份的降息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是一种板上钉钉了，除非在9月16号以前又出现一些极端的宏观数据，特别是通胀数据，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市场就会出现一个黑天鹅。从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反应来看，都在为鲍威尔的讲话欢呼。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受关税的影响，德国经济萎缩幅度超过预期，德国第二季度经济产出萎缩的幅度超过最初的估计，由于美国关税损害了出口，工业表现差于预期。德国统计局称，最新估算显示，截止六月底的三个月，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季度环比下降 0.3%， 降幅大于上个月初初步估计的下降 0.1%， 这一降幅抵消了一季度 0.3% 的增幅。那么今天 LT 还注意到另外一个欧洲媒体的报道，称德国总理默茨啊，新上任的总理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不错，但是在国内问题上呢评分不高，所以德国经济啊这种状况是一种暂时的还是出现了一种衰退的趋势，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毕竟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日本通胀率远高于日本央行 2% 的目标，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价格，消费者的通胀率七月份同比上涨了 3.1%， 而六月份的涨幅是 3.3%。 今天日本官方公布了七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这一涨幅呢高于华尔街普遍预期的 3%。 那么市场重视这个数据呢，主要还是想推断日本央行的利率政策的变化对日元的影响，因为日元呢是国际货币市场上最受追捧的货币，交易货币。在之前七月份的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会议上，日本央行的行长认为日本的通胀风险呢很小，所以今天市场就在议论，就日本央行行长的判断会不会重蹈美联储02年03年的错误判断，当时认为美国的通胀是短期的，不会有长远影响，结果后来这个通胀弄得越来越难制服了，所以这个信息呢值得啊网友们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或者呢也可以说是川普调解乌克兰冲突的最新进展的四个方面的新闻。第一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这个标题就很刺耳，川普乌克兰和平计划为什么四天即告搁浅。从周一到周四，全世界的舆论呢热炒了四天，那么昨天突然被搁浅了，这个事儿在国际舆论当中震动是非常大的。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它是怎么来分析这个现象。川普周一夸口说将迅速促成和平，但到了昨天周四川普就改口了，这一转变凸显外界对川普再次斡旋战争抱有乐观情绪正在消退。那么为什么说搁浅了呢？华尔街日报描述说，周一川普说他将迅速促成和平以结束血腥的乌克兰冲突，但昨天他改口称，如果不向俄罗斯发动新的进攻，基辅方面就没有机会赢得战争。 这个还不是和平了，这个要打赢了。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这就像一支防守出色的运动队却不被允许进攻，未来将充满变数的时代。那么川普的态度的转变凸显出外界对川普再次斡旋结束战争抱有乐观的情绪正在消退。川普先前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峰会以敲定和平协议，但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他让普京和泽连斯基二人自行会面讨论结束这场持续了3年半的战争的备用方案，也同样落空。美国和欧洲官员就安全保障部队的组成进行谈判，但连这个想法也很快遭到克里姆林宫的反对，并引发了外界对川普是否愿意让美军承担重要角色的质疑。在大部分计划仍然未实现的情况下，川普面临着过去7个月来始终困扰他的不确定性。他究竟愿意向普京施加多大的压力，又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泽连斯基呢？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俄罗斯问题的高级官员托马斯·格雷厄姆表示，从积极的方面看，人们现在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在几个月前根本无人触及，我们正在探讨安全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处理领土问题，但很明显川普总统并没有认清他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倾向于对普京的某些言论做过度乐观的解读。那么华尔街日报也列举周一川普对普京充满信心的表达，他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我认为他想为我达成协议，你们明白吗？尽管听起来很疯狂。那么4天过后呢，川普自己也认为他这个判断是错的，普京根本就不想达成协议。那么对于川普昨天称应该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进攻，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找出了川普之前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就反映出川普他还是在反复改变他的立场。当去年12月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射程190英里的战术型的地对地导弹之后，川普呢发出了非常激烈的批评。他去年12月对《时代》杂志表示，我强烈反对向俄罗斯境内数百英里发射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只会让这场战争升级，让局势进一步恶化。那么现在他的观点就又变成了应该进攻，一支不进攻的球队是无法取胜的。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要解析为什么川普的这个宏大的计划轰轰烈烈4天之后突然搁浅，他引述了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问题的高级专家菲奥纳希尔的话，就这段话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可能呢能够让我们揭示啊，川普这次调解4天就搁浅的这样一种残酷的真相。希尔说，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有点稀里糊涂，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在设法应付川普，包括普京在内，俄罗斯人在特定的语境下使用了话术，而川普没有能领会其中的含义，也许普京是故意让他误以为自己顺着他的意思。这也是极少有媒体指出来这样一种啊尴尬而残酷的现实。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所有人都在应付川普，包括泽连斯基。你看他在第一次白宫受辱之后，他现在与川普谈论任何问题都不说一个不字，你说什么他都赞扬。普京也是，川普怎么说都对的，但是具体落实要怎么落实，我普京有一点新的建议，高举红旗反红旗。所以这是川普大而美的调解方案4天搁浅的真实原因。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我们分享法新社的报道。法新社报道的标题呢是川普称2周后或采取不同的策略，川普又拿出来他著名的2个星期的暂停期或者考验期了。昨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设定2周的时间以评估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期限过后他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川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前总统拜登不让乌克兰反击俄罗斯，使前者没有机会获胜，这一言论被外界视为暗示未来或允许乌克兰以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当川普接受美国媒体主持人斯塔恩斯采访时，他发表了自我设限的2周时间。川普说，在那以后我们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那么法新社认为呢，激怒这次川普的原因，或者川普这次反转的原因呢，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一段言论激怒了川普。拉夫罗夫说，包括俄乌领袖会晤之前，必须先解决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合法性的问题。那么这个观点呢，就让川普调解的基础就没有了。因为川普调解基础呢，是俄乌美三方元首的会晤，或者俄乌首脑的先前的会晤。那么现在俄罗斯提出来泽连斯基是个不合法，他没有资格，那么让川普的所有的方案的基础就不存在了。所以法新社呢，似乎想探讨川普这次反转的原因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这段话。第三个与网友分享，就今天德国之声啊评论员这个长评写的一个评论。这个长评的是原来中国媒体的一个评论员，现在呢流亡这个德国，在德国之声担任评论员。之所以分享长评的这个评论，它体现了中国网友啊，大部分中国网友的一种判断。实际上中国人的思维啊，某些方面来讲，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是有独到之处的。就如何看俄乌战争，如何看川普的这个调解，中国人看这个问题比西方人看的要简单透彻的多。也许有些网友不一定赞成这种判断，我们看看长评他怎么说的。长评今天的评论标题就是川普搬起普京砸美国人的脚。他这样描述的，2019年初我写过一篇文章，川普搬起金正恩砸自己的脚。那么6年时间过去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川普兴师动众的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以及想想他到底改变了什么，对美国以及世界带来了什么好处。按照最低的标准看，他除了举美国之力抬举被国际社会唾弃的独裁者金正恩之外，没有任何效率。讽刺的是，川普第二个任期初始还高举效率大旗。川普本人到底兑现了迅速降低物价，还是24小时止战，或者是遏制中共呢？普京不仅被国际社会唾弃，而且被国际法院认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川普领导的美国政府面前，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一次又一次得到奖励。那么下面这一段话， LT 认为可能是长评的功底啊所在。这也是很多美国媒体感觉有问题但他们表达不出来的。你看中国人的这个思维，他就把它表达出来了。就上个星期普京在阿拉斯加见川普的时候，他恭维川普一句话让川普啊感动不已。川普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民报告，就阿拉斯加会晤当中，普京说，如果你当总统，乌克兰战争就不会发生。普京这个观点呢，他是奉承川普的一贯的说法，说乌克兰战争是拜登的战争，如果是我当总统就不会有这个战争。那么普京的认证，作为当事人，他说你说的对的，如果你当总统就不会有乌克兰战争。那么川普讲这个话之后呢，就美国的媒体是感觉是有点问题，怎么普京这个话川普说没问题，普京你凭什么这样说？因为你是个侵略者，扣动扳机是你自己，而且你过去3年讲述发动这个战争理由时候从来没讲过这个理由，你怎么当川普面讲这个理由？就美国媒体是感觉普京这个话呀把川普带沟里，但是你找不出来这个逻辑上普京错在哪儿。美国媒体始终找不出来怎么来既不伤及川普又来揭穿普京的虚伪。就美国保守派媒体也好，自由派媒体也好，话到嘴边就讲不出来普京错在哪儿。那么长评呢，他这个评论他把这个把它讲出来了。网友们也可以在 LT 分享之前，你也可以来试着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川普说是一回事，普京说是另外一回事。长评呢他说，普京讲这个话呀，他在兜售一种逻辑，川普实际上是上当了的。普京在兜售一种什么逻辑呢？他说这个战争啊，如果是你川普当总统就不会有这个战争。那么川普理解的逻辑呢，是我比拜登伟大。但是长平他就看到了普京的阴险，普京兜售这个逻辑，普京说出来这个逻辑呢，就是说如果是川普当总统就不会有这个战争，因为拜登当总统才有这个战争。所以说战争的原因不在俄罗斯，不在我普京，就是不是我普京发动的战争，不是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所以普京借恭维川普讲这么一段话，被川普认可放大，他在传递一种普京的一种逻辑。你们调停和平呢，首先要抓战犯，战犯不是俄罗斯，不是普京，我们是和平的爱好者，我们是和平的维护者。所以说接下来你看普京他的逻辑就进一步推演，为什么我要参加维和，我要参加乌克兰的维和，因为我也是战争受害者啊，战争不是我挑动，不是我发动的啊，我当然有资格来维和啊，维护乌克兰的和平啊。所以说长评呢认为说，你川普太把普京当人了，最后你会被普京反噬的。普京他根本就是农夫跟蛇的那个故事，你去袒护他，他最终要咬死你的。所以这种逻辑长平讲出了 美国媒体很少讲的逻辑，这个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最新信息，可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在俄罗斯问题上不断的反转呢、更深刻的原因。这个新闻呢，是前国会议员，就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马特盖茨，这个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他第一时间提名马特盖茨为司法部长，后来因为各界的反对，这个盖茨呢，他自己退出了这个提名。但是从川普第一时间提名他为司法部长人选来看，你能够感受到他与川普的关系。他在最近的马特盖茨秀，就他自己弄了一个电视专栏节目马特盖茨秀，他讲了一段话，你容易理解川普的核心圈层啊，有关俄罗斯立场的他们深层次的一些想法。盖茨说，我有一个主意，就是给俄罗斯提供北约成员国资格。当然作为这个筹码，川普总统要从普京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包括与乌克兰的停火、经济合作以及解决领土争端。你如果不了解马特盖茨与川普的关系，你听他这个话可能有些刺耳，因为川普正在调解乌克兰战争，要求俄罗斯停火，而且呢，同意给乌克兰北约类似的安全保护的承诺。哎，你看在这个节骨眼上，盖茨提出来呢，哎，让俄罗斯也参加北约，那你不是要给乌克兰北约式的安全保障吗？那俄罗斯成了北约的成员，那俄罗斯也可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了。至于俄罗斯最近两天不断强调的俄罗斯应该参与保护乌克兰的安全的观点，不就完全一致了吗？所以这个新闻呢，就很多人瞧不起这个盖茨，认为他风言风语。 LT 感受呢，他是来自于川普核心圈层里边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想法。所以川普在俄罗斯立场问题上、乌克兰战争立场问题上不断的反转，但是他反转的不会太远的。所谓不会太远的是对俄罗斯还是有某一种期望，或者是有某一种亲近在里边。你从盖茨最新的言论呢，你会能够感受，特别是你能从川普的两个儿子相关的言论当中，你能感受到他们有一种情节是没有变的。所以不久前盖洛普公布的民调，美国人对俄罗斯的讨厌、对普京的讨厌是压倒性的，包括共和党的选民。但是在共和党内，川普这一支儿，他们对俄罗斯是情有独钟的，这个是一种事实。那么制约川普的并不是民主党的选民，或者民主党制约，真正对川普俄罗斯立场制约最大的还是共和党的选民。共和党的选民大多数与川普的俄罗斯立场是不同的，这是了解美国政治深层次的一部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让人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新闻现象。就习主席人红是非多，这个坐在家里都弄得满城风雨。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泽连斯基排除中国为战略安全保障者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反对俄罗斯提出的在停火情况下将中国作为安全担保人的想法。泽连斯基在基辅对记者说，我们不需要那些不帮助乌克兰，在我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帮乌克兰的人作为担保人，我们只需要那些愿意帮助我们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表示，可靠的乌克兰安全保障离不开俄罗斯，中国也参与其中。就在莫斯科2022年全面入侵之前，俄罗斯和中国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北京尚未提供致命的军事援助，但在俄罗斯武器中发现了中国零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盟友的安全和军事领导人已开始着手制定未来保障的架构，并预计该架构将在7到10天内更加清晰。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中共的老喉舌胡锡进，哎呀，开始站出来为习主席打抱不平了。胡锡进今天他发表文章说，泽连斯基公然对中国失礼，表现得很没素质。他这样描述的，泽连斯基周四拒绝了俄罗斯提出的中国加入战后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议，声称乌克兰不需要没有帮助乌克兰的国家作为担保国。他对中国做了一番公开的抱怨。泽连斯基很缺外交风度，而且他看起来被一些欧洲国家宠坏了，他像一个没有受过基本外交教育的门外汉，而且心胸狭窄，缺乏视野。胡锡进呢，他一脸的委屈，他说中方没有回应俄方的主张，中国外交部也没有就 安全担保国一事发表过具体意见，而且呢一直表示中方愿意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所以胡锡进呢认为泽连斯基的这个声明呢对中国不公平。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习主席人红是非多，坐在家里没招谁惹谁，怎么就被泽连斯基拿出来示众呢？胡锡进实际上啊，他这段言论呢就体现了中共的一种心态，这个是非是谁挑起来的呢？不是乌克兰，不是泽连斯基，是俄罗斯挑起来的，就像打群架一样的，普京与欧洲、乌克兰、美国打群架，他希望把中国拉进来，谁也没讨论中国来担任安全保障国的，普京呢给习主席安排了个角色，哎，你们能讨论这个安全机制，习主席啊能扛200斤，力气大，他能够保护乌克兰，他得来扮演一个大角色。那么泽连斯基当然要回应的，他回应的不是回应中国呀，不是回应习主席啊，他并没有质疑习主席能不能挑200斤，他是说普京你怎么能安排习主席扮演这个角色呢？我自己的安全，我希望谁能保护我，我当然知道 谁有这个条件，谁有这个资格。所以人红是非多呢，这个是非的根本原因是普京把习主席拖入了这个乱局。但是你看中国外交部也好，胡锡进也好，不敢去责骂俄罗斯，就明显是普京给习主席挖坑，但是这个俄罗斯爸爸是不能质疑的。哎，我们就来批评泽连斯基。所以从习主席被搅入是非以及泽连斯基不让习主席搅局，中共的反应来看呢，他还是体现了中共不敢得罪俄罗斯。就按道理来讲，俄罗斯是很不礼貌的，你在这样一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你为什么把习主席拖进来呢？而且你拖进来之前跟习主席商量没有呢？所以这个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究竟是对普京给习主席安排角色这个事儿唯命是从，还是敢怒不敢言，或者就是不满，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的一个网络热门事件。尽管中共言论管制很严厉，中国网民呢还是在通过一定的方式在表达立场观点。我们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他报道的标题是梁文道网络节目中国下架，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中国大陆经营付费的节目八分半，在暂停更新一个月后遭到全面下架。七月底，中国最大的播客平台喜马拉雅突然下架了八分半的全部内容，梁文道在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也被清空，用户量较小的另一平台小宇宙当时仍然可以正常收听。那么七月底的这次封杀，梁文道自己呢对外发布消息呢说，站方通知他呢只是暂停他15天，不允许发布新的内容，而且呢这个处罚期到8月6日就可以结束。但是8月6日过了之后，被封禁的八分半呢没有恢复新内容发布的权利。那么到了8月20日，就连小平台小宇宙也遭封杀了，就最后一个窗口也遭封杀了。那么至此呢，梁文道这个八分半彻底被封杀了。所以这个事儿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议论。这个报道呢，他提到有中国网民留言，这样理性温和的声音竟然容不下。中国小红书平台上有很多网友留言说，一个节目说没就没了。一位叫寻找灵光的网民留言，他说，如果我们都选择沉默，都习惯无奈接受，未来消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可能是一群人、一种声音，甚至是我们仅存的一点点自由。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事实上梁文道的这个结局呢是不难预测的，就你试图在中共强意识形态管制的这样一种国家，想通过政治言论或者社会言论来生存谋生，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尽管梁文道呢他自我审查的非常严厉，他尽量的去不冒犯中共，但是中共他随着他的这种独裁体制的深化，他对言论管制的尺度在加深。就之前中共容忍的甚至鼓励的，那么到今天他可能就不鼓励了。你比如说习近平上台之初，你叫他习大大，他可能还觉得你孝敬他，你现在叫他习大大，他可能就得扇你耳光了，因为他现在是皇帝，他现在愿意你叫他习爷爷了。所以他的这个尺度在变，而且变化的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朝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那么最安全的言论，那就要是往蔡奇那个方向去发展，去靠拢，那个才是安全的方向。但是如果靠齐了蔡奇那个方向，那你这个八分半还有人订阅吗？ 你一年1000多万的收入还有吗？那就没了。所以本身梁文道呢是在做一种啊为难他自己的事，也是为难中共的事。但是 LT 赞成中国网民的这一种观点，现在是让一些言论消失，未来呢就是让一群人消失。所以郭台铭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不民主有时候真的会要人命的，那不光是没有饭吃的问题，他会要你的命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碧桂园预计交房量下滑将导致亏损扩大。陷入困境的中国房产开发商碧桂园今天发出警告称，由于房屋项目交付量比2024年减少一半，且资产减值增加，2025年财年上半年的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该公司上半年交付了74000套住房，而去年同期交付超过了150000套。那么这个新闻传递非常简单而残酷的信息，就中国房地产形势在恶化，就中国房产开发商当中的曾经的最优等生碧桂园怎么救，越救麻烦越大，越救债务负担越重。所以从碧桂园的这个处境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形势啊还远远没有到触底的那个状况，所以对有些网友期待的反弹可能需要更谨慎了。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习主席的大新闻。有些网友讲了为什么经常愿意去分享习主席，这个可能呢你站在中国以外就容易理解一些，就中国的政治可能 90% 以上是与习主席有关的，这个就中国的体制以及习近平他的治国理政的方式决定的。包括网友能够感受到，每当我们分享有关李强的一些活动和他的观点讲话，他就两大特点，第一拍马屁，第二说假话，拍习主席的马屁，第二呢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呢视而不见，美化说假话，就这两条。所以你真正要理解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新的进展发展，你还只能关注习主席。第一个今天有关习主席大新闻，这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他号称是独家报道，消息人士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将缺席10月份东盟领导人峰会。两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太可能出席10月举行的亚洲领导人重要峰会，这打破了人们对其与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上可能会晤的期待。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本月曾表示，习近平和川普预计将出席10月26日至28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领袖峰会。这个消息的来源呢是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的爆料。那么有这个爆料呢，国际舆论呢就猜测，哎，这会为川普与习近平呢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内的首次会面创造了机会。那么路透社今天他打探的独家消息呢，门都没有。为什么门都没有呢？人习主席不会去的，安瓦尔说的假话。而且呢人家两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方面会派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参加。所以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就习主席啊他二十大以后对这些小国啊，他不像他二十大以前那么积极的去炫富，那么积极的去啊争取啊这些小国的支持敬仰，他现在已经没那个兴趣了。跟美国谈一谈还行，欧洲呢他都不是太有兴趣，更多的是在中国当皇帝。 LT 认为呢，习近平在逐步步入毛泽东晚年的模式，就随着他的任期比其他国家领导人任期都长，随着他自己呢把自己神化，像这种啊甚至还出现有自助餐的这样一种国际场合呢，已经很不适应这个西皇帝了。第二个习主席的这个大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就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新闻大家琢磨一下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这个新闻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警告拖欠企业账单可能损害北京的信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称，中国政府拖延向企业付款可能会损害人们对当局的信任，这表明北京方面更加重视公共财政紧张下私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习近平在今年2月会见私营企业领导人时的讲话近日被全文公开，中国地方政府拖欠承包商和公务员的工资总额达到人民币10万亿，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就政府欠钱呢欠10万亿。习近平在与马云等民营企业家高调会晤当中表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对受影响的民营企业造成重创，并严重损害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信誉。 那么二月份的这个讲话近日是在求是杂志上进行了全文的刊登。那么求是杂志在刊登习近平这个讲话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些节选，就有一些言论呢，他把它屏蔽掉了。彭博社接着描述，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难以应付不断累积的债务，拖欠账单成了一个大问题。自从90年代住房私有化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遭遇了最严重的衰退，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巨降，而持续的通货紧缩也给税收带来了压力。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中共于2024年11月启动了一项10万亿人民币的计划，将地方政府的表外债务转换成融资成本更低的官方债券。大约同一时间，财政部也允许相关部门动用前几年未使用的4000亿人民币的债券额度，用于偿还现有的债务和拖欠企业的款项。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破解这个结，破这个套路，政府、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必须发挥带头作用。对这个大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不知道网友感受怎么样 ？LT 第一个感受呢是，习主席对欠债这个事儿的理解啊，与常人还是不同的。就你欠人家钱就得还钱，欠人家钱不还钱呢就违法。但习主席你看，对欠钱这个事儿啊，政府欠人家的钱，欠民营企业，欠公务员个人的钱，习主席这个事儿呢，他理解是啊，哎，这个危及到党和政府的威信了，这影响到我了。你如果不影响到我呀，那我不管这个事儿。哎，你现在这个事儿影响到我了，那得管一管了。哎，你们得动一动了。所以你看，他对违法，政府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违法，他不认为是违法事件，必须纠正，依法承担这种啊债务。哎，他弄成一种感情因素，弄成一种信仰因素。哎，你们这个欠人家钱呢，你们只要不影响到我是没事的，所以影响到我了，这个事儿就大了。所以你看，欠钱呢，只有上升的政治性，上升的影响的习主席，这个欠钱呢才应该还，否则的话，这个欠钱呢就可以欠钱。所以这是 LT 第一个反应，就习主席对欠账不还的理解毫无法治概念。第二呢，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正因为习主席认为欠钱不还是可以的，你只要不影响我，所以你看，习主席他制定的还钱呢，本身是一个骗局，本身是不想还钱。你看刚才讲了，现在政府欠人家私营企业公务员一共欠了10万亿，习主席安排还多少钱呢？人家安排了4000亿，就10万亿我只打算还4000亿，这是个什么比例呢？就习主席他只愿意还4%，就欠人家100块钱只还4块钱。那为什么只安排这么一点还钱呢？因为习主席他只管他自己，你影响到我的声誉了，影响到我的权威了，这个不行，所以还4%缓解习主席的压力，剩下来你们那个陈年老账啊，你们自己去扯。所以你看，他这个不仅对债务的理解、欠债的理解啊，他很独到，他对还款也非常精准。我只还，火不要烧到北京，不要烧到中南海，再多我不愿意做了，再多的还钱那我不愿意还了。所以这个你看，习主席他这个人还是很奇葩的。很多人说他没文化、小学程度，他算账还是算得很精的。就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为止，他只解决到缓解他的个人压力为止，多一分他都不愿意做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这个新闻我们能够看出来，就习近平对这个国家或者是对这个党他很不认真的，你甚至可以说他完全不负责任的。你看明知道欠人家钱欠10万亿不着急，这还只是政府欠老百姓的钱，你如果再去算上在习主席忽悠下涨价去库存，老百姓因为贷款变成了房奴，在遇到房价大跌家庭破产，这个习主席更没有精力去管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总的债务，最近 LT 看了一个数据，是在30万亿左右。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7累计8累计已经累计的超过了90万亿了，这些还不还什么时候还，习主席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因为他还没影响到习主席的这个独裁地位，反正是可以印钱，可以借新还旧，但借新还旧那个债还在那儿啊，欠人家钱还是没还呢。你看习主席现在啊，他达到一种境界了，地方债也好，企业债券也好，金融系统的危机也好，现在习主席已经修炼到一种刀枪不入了，债多不愁了。那么对政府欠公务员欠私营企业的这个10万亿给一点就行了，只要他们不起来造反，维持社会不崩盘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从习主席应对中国的重大危机，他实际上就两条， 第一，拖延不解决问题；第二呢，对于极端要崩溃的问题，进行一点小修小补，十万亿拿4000亿来稳定一下情绪，这个他愿意做这个事，但剩下来的这些重大的矛盾、重大的危机，不愿意说根本的努力。那么这个事儿，它能够自动的消亡吗？或者这个矛盾会自动的消失吗？不可能的事。即便是习主席这个讲话说要还一点钱，欠10万亿啊，得还个4%。即便还一点钱，这个事儿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政府欠债的问题，还有利息呢。所以这个报道 LT 感触最深的是，习主席对中国的困难呢、非常麻木。他这种自信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自信，这种底气不知道哪儿来的底气，对这个国家是极不负责任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